今天我想这样，现在最近有个主题非常的火爆啊，就是我们淄博烧烤呀、
你们淄博烧烤，
现在火得非常的一塌糊涂啊，想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说一说。那么我找了两段的经文啊，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啊，再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的2章。那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嘛，咱们就先不读了啊。这个一个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件事情，再一个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跟他的门徒有一个早餐会啊。这个呢就是我想到的能跟圣经联系起来的，结合我们现在当前淄博的这个非常火爆的这个现象啊。那么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就是想，主要是想跟大家来请教请教。因为这个淄博的火爆，它不是偶然的，它里面有偶发的因素，但是呢，里面有高人的指点啊。所以说呢，这个今天也来请教高人啊，指点指点。让我们淄博的教会怎么能够借上这一股东风啊？能把福音传遍这个地级啊？因为不需要你就跑到外面去，到万民当中去传福音，现在万民都来淄博了，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震惊的。那么为什么会选中淄博呢？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特别爱淄博吗？还是怎么样？反正是火得出圈了，这个火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个百度里面有个热搜啊，就是说，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这种新闻事件，它都会上这个排行榜，就是每天的有个热搜排行榜，淄博几乎是每天占据这个排行榜的前10名啊，而且有的时候甚至一天它。前10名有6条是关于淄博烧烤的。现在据说不仅仅是火遍全中国了，要走向全世界。有什么这个驻华的使节都跑到淄博来烧烤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火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说它后面有一个偶然的因素，据说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跟疫情有关系。去年的时候呢，淄博接待了一批大学生，就大概有1万多人的大学生，就是来淄博隔离，因为疫情严重的时候，有的学校它需要隔离嘛，就淄博接待了1万多大学生，那受到淄博市的非常热情的接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么他们就非常的感恩。临走的时候呢。有的学生提出来想要吃烧烤啊，因为淄博烧烤本来就挺出名的，但是呢，只是在圈内比较有名。淄博市政府呢就满足了这个要求，联系了很多烧烤店，每个人都提供了这个烧烤的这个餐饮服务。那么他们就非常的开心，就相约我们来年春天再来淄博吃烧烤。是 今年的3月份呢，他们就兑现了这个承诺，就来到淄博。相约的，有很多人回来，因为现在是个网络时代嘛，就是一个叫饭圈文化啊。那么很多的这个有这个粉丝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代表了很多人的这个意见啊，就意见领袖。那么这些人他们一边吃烧烤，一边就发这个自拍，在网上直播。现在有好多的直播平台啊，一下子就这个淄博就火起来，这个烧烤。淄博市政府就借这个势造势，他们也很敏锐的就捕捉到这个情形呢，就借这个东风吧，他们就开始筹划。那前面可能是一个偶发的因素，后面就是有高人这个在里边策划了。那现在搞到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淄博的市委书记啊，就亲自的来带头吃烧烤。然后呢，淄博的文旅局的局长亲自到车站去做导游，开辟了一条叫淄博烧烤专列，从济南到淄博的一套复兴号高铁线，淄博市文旅局的在上面发这个 淄博各大景区的门票免费的，淄博当地的一些纪念品呀、水果呀。那么这样的话呢，只是一种广告效应，但是呢，后来慢慢演变成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到淄博来吃烧烤？烧烤最早是新疆烧烤，后来四川、东北，甚至徐州这个地方都很有名。但是为什么这个淄博火的这个样子呢？一方面是跟疫情有关系，疫情结束以后呢，现在大家有一种报复性的心态，就是憋了三年嘛，大家就报复性消费，大的钱不敢花，因为呢这个经济不好，你像买房买车，这个大家都要考虑一下，旅游啊，吃个烧烤还是可以的，就很多的人有这种愿望。再一个呢，就是淄博它这个烧烤，它也确实有它的特色，它有一个叫灵魂三件套，烤炉啊、小饼和蘸料，每一个人他都发一个烤炉，有这一个很好的体验感。一般的烧烤就是那个烧烤师傅给你烤好了以后你吃就行了，这个呢是他烤过七八分熟，大家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一下烧烤的感觉，那么自己烤来自己吃，非常的有这个参与感。再一个呢，就是价格比较亲民，如果在别的城市你吃饱一顿，一个人大概得花二三百块钱，淄博呢几十块钱就搞定了。它有个精神层面呢，就是说淄博搞得非常就是亲民接地气，有烟火气。当然这个淄博市政府也是顶了很多的压力，因为烧烤这个东西国家是不提倡的，因为它污染环境。但是淄博呢这个它的领导人挺有魄力，推广了一些无烟的烤炉，这个尽量减少烟的排放。你看这几天的空气质量还都不错，都是优良啊，所以说对环境还是没有很大的影响。那再一个呢，就是淄博人这一次被这个烧烤的这个热情给激发起来了，好像有一个爱家乡的这种情怀，或者说这么好几年的这个经济萧条啊，他们一下子也捕捉到了这个商机，参与度也非常高，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车库都拿出来啊，作为烧烤的这个各种用具的存放点啊，或者烧烤的这个店面啊。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吃烧烤的这个机会都让给外地人啊，这全民的参与度非常高，那么给人一个非常浓厚的人情味儿，种种原因叠加起来吧，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还不算是一种品牌，因为淄博市它有这个决心要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品牌，甚至是一个国际性的品牌，并且呢还有点这个格局。你比如说这一次吧，五一这两天很忙，各地来的人很多，那淄博发出了一个什么呼吁呢，说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接待能力了，所以说请大家不要扎堆不要扎堆来淄博，大家可以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山东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什么什么什么泉城济南呀、时尚青岛啊，这样一搞呢它又上热搜了，所以说现在基本上这个趋势呢是向着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发展。那么这样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呢，就会形成一种品牌效应，无论是从这个经济学的还是传播学方面呢，它都有它深层次的这种理由原因在里面的。那么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教会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那既然是一个火爆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作为淄博教会能无动于衷大概是不太合适，是吧？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是讲到那个时候也是来过节，在耶路撒冷很多的外地的犹太人，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都来过节，一下子人就多起来了。这个来淄博也是过节，像他们的车上都写着一行字，叫来淄博赶烤，就是赶烧烤啊，不是赶高考，是赶烧烤。那现在成了一个非常热的网络用语了。这样的话呢，他们来到淄博，那个这么多的人，就像当初耶路撒冷那么多的外地人啊。那这个时候呢，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啊？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那有的教会就说，你不要去掺和啊，不要去掺和这东西，烧烤什么东西，垃圾食品呢、不要去吃这个。 我觉得什么事情那都有上帝的旨意。那么这样的事情上帝不知道吗？那么既然给你们把这么多带到你的面前，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反应，或者是没有应对，应该是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所以说那怎么应对？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使徒起来讲道，而且圣灵赐下恩赐啊，就是一把火点起来了。那么这个如火焰落到个人的，就像舌头一样嘛。那么你就要传，就要说，是吧？怎么传，怎么说？那当然，现在跟当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啊。当时就是彼得起来讲道，很多人听不懂怎么办？圣灵又赐下方言的恩赐。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我们不能直接的跟他传，所以说我们也需要一种圣灵的帮助。那么这个圣灵的帮助也可能是复印单张啊，也可能是用其他的方式。那这个所以说今天要请教高人，有什么好办法？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今天有今天的方言，是吧？所以今天的方言其实就是网络用语，就刚才我说的什么饭圈文化呀、网红经济啊，这么出圈了，又是什么热搜啊，这些东西。那现在的年轻人他就认这个，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人成了你的粉丝，你所有的事情他都关注，而且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认为是对的，那是好的。所以这个传播力是非常大，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如果说淄博烧烤成为一个品牌的话，或者是成为一个网红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如果你跟他搭上关系，你跟他有这个连线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就是说你所传播你所要表达的东西就会使更多的人获得这个接受。所以说这个从传播意义上来讲，这对福音是非常有好处的。那这是我们能想到的。那么再一个呢，他们的这些文案写得非常好。那么这我们这个也需要一些文案啊，因为鸽子也写了一些。那么这个缘起呢，我还想到一个，因为从疫情封控以后接待大学生啊，那么圣经上也有这句话，他们不知不觉遵循了神的话，所以说才有了这个结果啊。圣经上不是说你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嘛，是不是啊？这一次很可能就天使做的，让这个淄博火起来。那么火起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事情上？因为它如果成为一个品牌的话，有一个走向国际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万民都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如果来这里守株待兔的话，那就可以非常大的面积的来传播福音。那这是一个好事情。那就像美国当年的那个留学生啊，涌进美国啊，那美国华人教会就开始起来收割，是吧？这也是非常相像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约翰福音21章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他门徒显现，在加利利海边，为他们预备早餐是什么呢？就是烧烤。就是烧烤，而且是有饼有鱼啊。这个饼是淄博的烧烤的一个灵魂。为什么那个小饼称这个灵魂呢？别的地方都没有这种吃法的啊。别的地方呢都是撸串嘛，撸串就是你烤好了以后就是拿这个签子吃就是了。那淄博不一样啊，淄博是烧烤完了以后把这个肉啊，或者是用这个小饼卷着来吃，蘸上料，放上葱，小葱。这个口感就不一样，跟外面这个为什么他们喜欢淄博烧烤，而且呢这个有饱腹感，吃个三个五个小饼就饱了，所以说它很便宜就能吃饱，你知道吧。在这个当下的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价格亲民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方面。这一次淄博这个市政府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五一期间来淄博订酒店的已经订好了的退给你一半的钱啊，就退给你一半的钱，打对折，就使得这很多的人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对淄博的这种喜爱和敬畏之心。那么淄博它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无名小镇，就是汽车牌照它是鲁 C 啊，鲁 C， 鲁 A 就是济南省会嘛，鲁 B 就是青岛，那是淄博这个山东最大的城市。那淄博是鲁 C 是排第三的，想当年也是蛮厉害的，就是它的经济总量在山东省排进前三名的。那么后来呢，因为它是一个资源型的城市，出产煤炭啊、铝土啊这些东西。但现在呢，淄博矿务局基本上是没什么活干了，因为什么？都煤都挖空了，资源枯竭。山东铝业也在淄博啊，还有齐鲁石化，那这都是过去淄博是一个大工业城市。 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资源型城市的一个悲哀啊，也就资源挖空了以后，那么这经济后续乏力。所以说淄博这几年呢，就是已经沦落到就是垫底了，全山东有16个市地级市吧，淄博基本上都垫底了，在老区甚至是临沂啊什么济宁都超越我们。所以说淄博也在寻求突破，这样的一个契机呢，使得淄博就是定位在这个旅游业餐饮业，它也可以带动很多相关的其他行业。淄博的烧烤不是什么高大上，它就是露天的，一个人围着一个小桌子坐着马扎，看起来非常的土，但是呢非常受喜爱啊，因为什么，这搞成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这样的有文化，有气接地气，有烟火气，特别是人情味很浓。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人情味呢，就是这个疫情三年搞得没有人情味了，所以说人从心里面他也渴望这个东西，他渴望得到人间的温暖，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啊，也渴望融入这种这种生活，这种大众的生活。所以说淄博恰恰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淄博这个火，这个烧烤的火，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有内在的原因的。那么这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教会也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啊，现在就是我们也是好像是一个资源枯竭的城市一样，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热忱了，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当中就混，要想一下子红，一下火，一下子爆炸式的扩张，没有这种野心，也没有这种奢望。但是这一次淄博这个神特别的啊，我是说上帝可能是做这件事情，就让他一下子那火爆起来。那么是不是神也要在我们中间点燃一把火，就想到这个耶稣给他们这个烧烤会这个早餐会，非常非常的美丽的一个早晨，而且他们忙活了一宿啊，什么也没打着，是吧？耶稣说你在你的船右边下网，结果呢一下就这个网都差点破了，成不了就是153条大鱼。那这个都是有寓意的，耶稣就是借着这一个早餐会，借着这个烧烤，重新的再把他们的那个热心，那个爱的火再眺望起来。那么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彼得就三次回答说，主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这就是把彼得从一个他三次不认主的经历里面，然后对他的一个劝勉，或者把他的教会，把他的羊群交付给他，让他起来以后，让他回头以后可以坚固他的众弟兄。那彼得就是一个教会的代表，所以说这是一个灵魂苏醒，或者说一个生命被恢复的过程。这个恢复的过程也恰恰是借着烧烤，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是不是神也借着这个，是让我们也能够灵魂苏醒，也能够能发起热心来在这个淄博烧烤大火的这个事情，我们能够教会能够有所动作，有所复兴，让教会能够更加的联合起来做一些有益于福音的事情。因为鸽子它现在就是它很活跃啊，它就像一条鲶鱼一样啊，这你知道这个打了鱼以后啊，如果没有一条鲶鱼在里面，这个鱼就死定了，这个鱼它不动啊，它就开始死气沉沉的，所以说需要放上一条鲶鱼在里面乱蹦，就激发他们的活力哈。鸽子现在到处的点火，能找的能点的这个教会，基本它都点着点一遍。现在也有回应的，那我是比较回应鸽子这个他的想法，所以说我们也出去搞了一次，那个28号正好是烧烤节的第一天嘛，开幕，那么我们就到了我们博山的那个潮流大观园，我们去发单张，人是确实不少。因为博山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博山它是一个很深的文化积淀，就是博山的美食和陶瓷琉璃非常出名的。就当时就被用于北方的瓷都啊，就这几年都没落了，很少人知道博山是北方的瓷都，过去是跟景德镇齐名的。而且博山的菜呢，是鲁菜的发源地，鲁菜两个发源地，一个是济南，一个是博山，它还有很多的旅游景点。陶柳大观园就是专门卖陶瓷琉璃，琉璃料器玻璃制的工艺品，那个非常好这个东西，所以说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多的商店都卖断货，多少年积压的那个库存都卖断了，就火爆到这样的程度，它就是影响到你方方面面就是说你所有的行业都会受影响。那么教会不受影响，那就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契机。我想就是说大 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啊，有什么好的想法